网络这样一个特别的方式，一同来敬拜。就我们知道，无论是过去一同在一个教堂里敬拜，还是大家如今分别在不同的家庭敬拜，我们知道，若是我们敬拜的是你，若是我们的心是因着敬拜你而来到你面前的敬拜，你就喜悦我们。你喜悦的不是人在哪里敬拜，而是人敬拜谁。你说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再次感谢主，在这个时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你让我们经历这个时代所当经历的，为的是服侍这一代的人，也为的是主让我们这些被拣选的儿女在这世上做盐做光。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特别的感谢，我们也特别的求助你保守我们下边一同敬拜的时间。愿主你保守所讲的人，也保守所听的人。愿我们在一起所分享的话语是从你而来的。愿这话语不但是我们得救的知识，更成为我们得救的帮助。愿你真理光照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们如今处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虽然科技进步了许多，但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仍然还处于一个搞不清自己是谁的一个阶段。
Sorry。
仅仅这几周的消息就让人心惊胆颤。两极的冰川继续融化，海平面继续上升。不但如此，洛杉矶发生了大地震。除了这些天灾，还有人祸。三峡大坝变形，美国制裁伊朗，海湾危机又再次发生，人工智能也威胁着人类的工作，相当一部分人将面临失业的危机。除此之外，伊波拉在刚果仍在蔓延，死亡、疾病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类，一直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也是一样。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就是约翰福音所描写这段第六章所描写这段经文的那个时代，犹太人仍然是在罗马的控制之下，罗马帝国的战争仍然没有停止，他们仍然在不断的扩张着，疾病仍然是每一个人的威胁。家庭的温饱仍然是每一个那个时代的人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耶稣基督开始了他在地上的事工。他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至少5000人。他行走在水面上，施展了自己巨大的能力。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一切之后，众人就争先恐后的来跟随他，他们要拥戴他做王，他们渴望这样一位能够解决他们温饱的领袖，他们渴望一位伟大的医生在他们当中。所以耶稣在当时的人的心目当中，成了当事人的饱足的希望，成了当事人健康的保障，也成了人们心目当中所梦想的那位解放犹太人的领袖。众人寻找他，并且想要跟随他。众人渴望一位这样的耶稣，但是耶稣却希望找到一群属神的子民。因为他不想要成为人所渴望的那位领袖，他是真正的领袖，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期待的是要找一群上帝的子民， 而不是要成为人所要他成为的领袖。那么在这段的经文当中，耶稣就启示众人，他到底是谁？他告诉众人，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我是那使人饱足的粮，我是那与人同在的天粮，我是能让人死里复活的天粮。所以，我们一同来看经文。经文的第22节，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住下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经历过五饼二鱼神迹的人，和听到五饼二鱼神迹的人，都愿意找那位行神迹的耶稣。找耶稣有可能是当时那群人们最热门的一个话题。生病了，你可以去找耶稣；饥饿了，可以去找耶稣。人类历史是充满问题的历史，每一个时代，人们都面临着饥饿的痛苦、生离死别的痛苦。在这些痛苦面前，人是软弱无力的，所以人呢，一直在寻找一个解决自己问题的伟大的神明，或者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所以宗教就随之产生了。本质上，世界的宗教只有两种，一种呢是人找神的宗教，而另外一种呢是神找人的宗教。那么，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作为道成肉身的神，他就直接揭露了宗教的假宗教的四大错误。首先呢，他说这个假宗教错在动机上，因为众人呢因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就寻找到耶稣，所以当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就对耶稣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所以这些人，我们看到他们乘船到了加百农，找到了耶稣之后，他们就问耶稣：“耶稣，你什么时候来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呢是答非所问，他回答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对于一般人来讲，当别人问到我们：“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会告诉人们，我是几时几刻来到这里的，但是耶稣基督却没有回答众人的问题，他就直接告诉众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吃饼得饱。”所以耶稣呢，一语道破众人找自己的真正的原因。也就是说，你们不要跟我客气，问我什么来的，你们问我的一切的理由，一切背后的动机，无非是为了什么？自己得饱处。也就换句话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要敬拜我，你们来找我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为了自己的肚腹。所以呢，表面上人在找神，人在敬拜神，而实际上呢，耶稣看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爱神，他们是因为爱自己才来找神的。所以这里边呢，吃饼得饱是指着人为了自己的需求来找神的，这就是假宗教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动机的错误。所以当一个人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和自己的需要来寻找自己的信仰，而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标准所寻找的信仰，一定是错误的信仰。从古至今呢，很多人找耶稣呢，是带着错误的动机的。有的人找耶稣呢，是因为如果是成了耶稣的跟随者，似乎很有面子，所以很多人是有着这样一个虚荣心来寻找耶稣的，带着这样的虚荣心来找耶稣。可是当逼迫来临的时候，这种虚荣心很快就会消失，很快就会消失。 因为十字架的虚荣、羞辱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他们要的是体面，要的是虚荣。有的人呢找耶稣，是因为太多的人都信了耶稣，大家都在找他，所以就加入了这种的队伍。啊，从众心理是人类的一个典型的心理，这意思也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因为跟随大流是最安全的。可是，当他们一旦明白跟随耶稣所要付出的代价，和跟随耶稣所要有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教会，远离耶稣。有的人找耶稣呢，是因为自己在基督徒那里得到了某些好处，受了基督徒的帮助，所以他们来到教会，所以他们对耶稣感兴趣。可是，一旦他们找不到更多的好处，一旦他们还了教会人的人情，他们就会放弃耶稣。有的人找耶稣呢，自以为可以把耶稣作为靠山来保佑自己，可是呢，他们一旦发现自己所想要的这种的祝福，做自己所想得到的这种保佑，没有办法从耶稣那里得到的时候，他们就会对耶稣敬而远之。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来找耶稣，是因为他们看到，也许自己可以帮耶稣个忙，帮耶稣来建立教会，帮耶稣来改造教会，帮耶稣来使那些愚昧的人变得聪明，使那些愚顽的人能够听从自己的高明。可是呢，他们常常发现，他们找到耶稣来到教会的时候，常常是越帮越忙，越帮越乱。当他们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找不到自己位置和权柄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耶稣而去。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对耶稣有兴趣，很多人来找耶稣是带着错误的动机，但是错误的动机是没有办法把人带入真正的敬拜。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的是外表，而神看的是内心。你我，当我们找到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我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呢？我们找耶稣是想利用他，还是我们真的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愿意来敬拜他，我们因为他是神而来找他。假宗教的第二个错误是错在了敬拜的目标。第二细节这里特别提到，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永存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人呢，一旦在追求的目标错误的时候，结局一定是很悲惨的。我读书的时候呢，常常喜欢先交卷，所以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就很快的答完了试题，交了卷就出来了。在外面在等，一般的情况下会有几个跟我交卷差不多的人，他们也会出来，所以我们一起可以在教室的操场上去玩。可是这一次特别的例外，那我出来好久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出来，就等了好久，最终才有人出来。等到发卷子的时候，哎，我一看，我的卷子都答对了，可是我的分数却不高。我正在想找老师算账，是不是他判错卷子，把分数计算错了？可是我们老师这个时候就说，你们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把卷子答完，然后他瞅着我，说道："不要像某位同学，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可是只答了一半的试题。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人生的目标是错误的，甚至我们只是在我们人生的定了今生的目标，而忘记了永生这个目标的话，就好像一个人呢，答完了一半的试题，但是却得不到一个好的分数。同样，这也像一个医生， 给人做了器官移植的手术，器官都移植好了，手术也做得比较成功，但是他却忘记缝合伤口。你想，这样的结局也是非常悲惨的。那个被移植的人呢，也迟早都会丧命，也同时像一个跑200米比赛的人，不管他前100米跑得多么的快，甚至创造了世界的记录，但是他跑完100米就放弃了，就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目标，那冠军也离他同时远离了。所以我们知道，目标错误，结局就很悲惨。中国有句俗语叫“竹篮打水一场空”。那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是一个一场空的人生呢？如果我们的人生目标是功成名就，那么人生的结局是一场空。如果人生目标是健康长寿，那你人生的目标也是到头来一场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某种主义而奋斗，是为了某个人而活，那结局还是一场空。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特别提醒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你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如果我们的人生目标不是为了永生而活，那么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无论你的梦多么的美好，无论你有一个自我的个人的美国梦，或是有一个民族的像今天的中国梦，或是像当时来跟随耶稣的这群人跑到了加百农，有一个加百农的梦，你的目标若不是追求永生的天国梦，那最后也不过是黄粱一梦。假宗教的第三个错误是错在方法上。第28节，众人在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所以神的旨意是要人相信，相信是真正敬拜的方法。也就是说，人的本分就是信，但是呢，人却选择要做。所以这种错误的敬拜方法是没有办法和神建立关系，是没有办法讨神喜悦的。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车辆在启动的时候都改换了方式。过去我们都是用钥匙插在车的钥匙孔里边来发动汽车。如今呢，你只要用手按那个启动的这个按钮，按下去，那车就可以启动了。假如说你仍然习惯于过去的汽车的启动方式，首先呢，你是找不到那个钥匙孔；其次呢，你不管你怎么拧，这个车都没有办法被启动。所以就像一扇门，它本来是设计是推的门，可是你偏偏去拉，你是打不开的；本来是拉的门，你却推，你是推不动的。所以方法错误，你就没办法达到目的。信和行，这是进入信仰、进入敬拜的方式。我们知道，人本的敬拜就是靠人呢要做点什么行，才能达到自我的目的。而神在这里边启示到说，真正的敬拜、真的宗教信仰，不是靠人去行，而是去靠人去相信一位真神。我们若仔细思考信跟神之间的区别，那么行呢，是以行动的人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所以行的人呢是主观和主动的，这是人所喜欢的。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按照我自己喜欢的去做事。而信呢，则是有前提的，那信呢是要有对象为前提的。你若信什么没有对象，那是盲目的信。所以你不管你信得多么的好，但是如果没有对象的话，那是盲目的。所以信呢有个前提，就是说你要了解你信的对象。你越是知道信的对象，那你的信呢就越被生发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呢，信的对象可以让信的这样的一个主体能够超越他的主观的限制，这就是神做工的方法。神呢，启示人，信的对象是自己，所以当人越加的了解神，越是明白神启示的奇妙，越是明白神的自我的启示，就越生发出这个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呢，对于得救的人是越软弱，就越能够依靠神，越信上帝，越明白上帝所启示的神是如此的伟大，就越容易去相信他。啊，这是真的信仰与假的信仰的第三个区别。那么，真信仰和假信仰的第四个区别，也就是说，假的敬拜的第四个错误是错在行动上。人呢，本应去顺服和相信神，但是呢，众人却选择了挑战神。第30节，他们对耶稣说：“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来相信你呢？你到底要做什么事儿呢？”啊，我们祖宗在旷野吃了玛拿。可是，你要做什么才能证明你是那值得我们相信的人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群人呢是挑战耶稣，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五饼二鱼得饱足，因为他们刚刚看到了耶稣基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医治了病人，但是他们却仍然不断地求神迹。我们知道，犹太的民族想要从神那里得到的是神呐，你不断的要行神迹给我们，所以你才是神。而耶稣基督就是要纠正他们这样一个错误的信仰的观念，错误的信仰观念。因为神不是证明行神迹证明自己是神才是神的，而是说神是神，所以他才行神迹的。神呢，要求人呢，是要顺从自己，而呢，我们看到在这里边，这种错误的敬拜的行动，却是人呢要求神，要顺服自己，要听从自己。上帝啊，什么时候你是神呢？只有你证明，按照我所喜欢的方式来证明你是神，所以你才能是神。所以这是人的一个狂妄和自大，那神是神，如果需要你证明神是神才是神的话，那这个神是你认为的神，而神是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是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的，因为神就是神。所以人生最大的悲剧呢，就是挑战真神。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啊，他就是虚无主义的始祖尼采。啊，尼采曾经大胆地宣布道：“上帝死了。”他这样的宣布，所以他就自己的生命就进入到一种虚无状态，也就是说，他秉行着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他就活出了一个虚无主义的生命。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啊，他是非常的孤独。啊，而且他这一生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所以他不好好的照顾自己，啊，所以他呢吃非常简单的食物，他长年累月的不跟人交往，因为什么？一切都是虚无的，他吃饭没有意义，与人交往没有意义，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那最终他的结局怎么样呢？在1889年1月3号这一天。啊，他走在都灵的大街上，所以看到一个车夫啊，拼命的在打这个马，在虐待这个马，所以呢，这个尼采就上去抱住这匹马，啊，然后就痛哭，然后他就疯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他自己却把自己亲自的就自愿的、自甘情愿的投入到了一个撒旦所预备的油锅，他的人生备受煎熬。 所以我们看到假宗教错在敬拜的动机，错在敬拜的目标，错在敬拜的方法和错在敬拜的行动。我们知道佛教如此，道教如此，伊斯兰教也是如此，那么基督教的异端也是如此。一个人敬拜动机错了，一个人敬拜的目标错了，敬拜的方法错了，那敬拜的行动也随之而错。所以我们分辨什么是人的宗教，什么是神的宗教，从这四个方面能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这也恰恰是主耶稣对那些跟从他企图让把他作为一个人宗教的一个教主这样的一个假宗教指出了他们的错误。那我们知道神所期待的，神所要告诉人的，神所要带领人的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神找人的信仰。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非常清楚的启示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那这里这样写道，他说，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呢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也就是说整本约翰福音就是要向人呢启示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人呢要因他的名，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耶稣的名人要得生命。那也就是意味着整本约翰书，约翰福音，那么一直是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都是要讲述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人因信耶稣的名来得生命。那么这里的第六章，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怎么是神的儿子呢？那这里其实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供应人吃的天粮，耶稣是天粮。我们来看这里边所启示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天粮的概念，说也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天粮他是怎么样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怎么样能够神耶稣自己启示自己是从天上所降下的粮来让人能够进入信仰，让人能够依靠他的呢？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是神所赐下给人的。第35节他这样写说道，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吃了生命的粮你就不饿，喝了生命的水你就不渴。这是人的一种最喜悦的状态，就是人的满足，也就是说生命之粮啊，这个天粮给人以真正的满足。我们知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辛苦的，人通过自己的劳作来养活自己，饥饿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是人活在世上是不断的需要被满足。我们主要是要满足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有精神上的需要，一个是我们有物质上的需要。我们的身体需要什么？需要食物来满足。我们在精神上需要灵里的满足。那么这里边耶稣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满足，满足神赐予人满足就是因为神知道人有这种的需要。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那人就一直是处于一种的需要当中，一直是处于与神灵里隔绝的一种状态，所以人需要上帝才能得到满足，不然的话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痛苦的。所以神知道人有这样的需要，神就把耶稣赐下来，他说人有这样的需要，那耶稣就是你们的满足，有了耶稣你就永远不渴永远不饿。那么天粮所给人的带来的第二个应许也是第二个益处是什么呢？ 就是，是天良，是神与信的人同在。37节讲到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有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呢，他都不丢弃他。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孤单的，人是孤单的。我们人一旦失去了陪伴，就没有了平安。我们知道，那人为什么是孤单的呢？为什么是惧怕的呢？为什么需要有人陪伴呢？在人犯罪的时候，还记着耶和华神在呼唤亚当的时候，他对亚当说：“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害怕。”所以人犯罪之后就处于一种恐惧当中，他就离开了神，处于一种惧怕当中。所以人呢，一直从生下来之后就需要陪伴，首先是自己父母的陪伴，然后是兄弟姊妹朋友的陪伴，然后是自己配偶的陪伴，然后是儿女的陪伴。但是无论谁陪伴你，无论一个人多么愿意陪伴你，无论他甚至海誓山盟的说要陪伴你，但是他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一定不丢弃你。所以，在这里，耶稣就说：“我知道，人都会遗弃你的，无论他多么想与你同在，但是他的能力，但是他的有限，都没有办法永远陪伴你。所以，我们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是孤独的，我们需要被陪伴。而耶稣降到这个世上，他就被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了。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神所应许的，就是在伊甸园里人所失去的那种神与人同在的再次的陪伴的新的纪元开始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以马内利的神，道成肉身的神子，如今与人同在了。所以，耶稣基督作为天良，他就对跟随他的人说：“说你们所有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你，我可以永远的陪伴你。”在你生病的时候，我陪伴你；在你孤独的时候，我陪伴你；在你走过死亡幽谷的时候，我可以陪伴你；在没有人可以陪伴你的时候，我仍然可以陪伴你。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需要特别的思考：人得到了耶稣，有神陪伴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陪伴的代价，事实上是非常巨大的。当圣子离开天父，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开始陪伴人。但是永不分离的圣父和圣子，却开始了他们各自孤单的旅程。我们知道，圣子在地上孤独的生活了30多年，而圣父在这一段时间里也饱尝了没有圣子的孤独。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以马内利的代价是三一神的孤独，人不再孤独了，可是神却要经历孤独；人有平安了，可是天父却经历了33年没有平安的日子。他看着自己的爱子活在罪人当中，他忧愁，他担忧。但是，为了拯救我们，神尝了、品尝了孤独的代价。第三，我们看到天良给人带来的益处是让信的人复活。39节，主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谈他复活，就表明 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人必然是要死的。那么人为什么要死呢？那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的吩咐与人立约的时候，就告诉人，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人违背了与上帝所立的约，亚当夏娃吃了，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死啊，是人无法逃避的。死呢，让人无可奈何。英国有个著名的诗人，他的名字叫约翰·德莱顿，他说：“世界是客栈，死亡是旅行的终点。”南非有个剧作家，他的名字叫阿苏尔·福加德，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无论在哪里，无论干什么，他都有一个忠实的伙伴，死亡永远都跟随着他。”中国有位作家史铁生也说一句话，他说："死是一件不急于求成的事儿，一定要成的。"在美国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在美国有两件事情是一定，一个是死亡，一个是交税。"所以我们知道，死是人类没有办法所逃避的，死亡吞灭了所有的伟人。即使是最有权力的、最有财富的人也毫不例外，死亡吞灭了最残暴的君王，死亡吞灭了像斯大林、像希特勒、毛泽东这样的领袖，当然最富有的马云、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也都逃不掉死亡。那既然无法逃避，死就是成了一个人活着的必然选项，那么唯一的盼望就是死后会怎么样呢？耶稣在这里边应许，他说："所有信我的人要得永生，因为末日的时候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基督自己是生命的粮，是胜过死亡的天粮，所以他能让死人复活。而让死人复活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要经历十字架的死，永生的神要经历死亡，这是人类无法预料、无法测度的奥秘，是吧？没有一个人能够是真正拯救罪人，但是神要拯救罪人，神就主动选择了死亡。所以每一个人，当他在耶稣基督里，当他领受耶稣基督作为真正的信仰的时候，当他尝了耶稣基督这份天粮的时候，他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满足、平安，得到的是喜乐，得到的是盼望，得到的是永生，得到的是复活。你是否尝到天粮的滋味呢？你是否明白，耶稣就是那真正的天粮，就是你生命当中一直所要找寻的那个平安、喜乐、满足和永生呢？就是你真正明白和知道耶稣就是这天粮，你就会甘心乐意的来吃它，来信它。这也是当时耶稣基督对人所期待的。我们知道，人期待耶稣要成为自己的救主，要成为自己所想象的救主，要成为能够推翻罗马帝国的领袖，要成为解放以色列民族的领袖，要成为供给他们饱足、能够医治他们疾病的领袖。但是耶稣告诉他们，我不是要成为你们所想象的领袖，我要你们成为我的子民。我不是要用战争的方式来打败这个世界的人，我是征战的对象，是要把你们从魔鬼撒旦那里拯救出来。你们不知道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我知道，你们先要成为我的子民，你才能够尝到得救的滋味， 你才明白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生命，你才能领受到神所赐给你们的永生。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就启示自己，我是从天上下降下的粮，你们要接受这个事实，你们要来吃我。可是呢，当时的人却无法接纳他，他们对他说，你说你是从天上降下的粮，你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你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可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他们拒绝他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说你让我们来吃你，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事情！摩西的律法和犹太人的传统都不让我们吃人的肉、喝人的血，你怎么让我们来吃你？这实在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实在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认为耶稣所做的一切都不合乎自己的文化的传统，都不合乎自己的所理解的信仰，都不合乎自己的律法。但是他们忘记了，颁布律法的是谁呢？是神自己。难道那位神没有能力去取回、去超越自己所颁布的律法吗？他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是神，是那位赐安息日给人的神，所以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可以超越自己所设定的安息日来做拯救的。所以犹太人没有办法来明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他们仍然按照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来接纳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你们要领受这启示，要领受这启示。让人不死的是信，不是玛拿。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而我是胜过那玛拿，我是天粮，我能够胜过死亡。耶稣强调的是生命的唯一道路就是吃天粮。简单来说，耶稣让犹太人相信经上所说的话，因为经上告诉那些在先知书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说，你们要蒙神的教训。而且耶稣说，所有听见父这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换句话说，耶稣说，你们相信那先知的教训，而先知所有指的就是我，而我父所拣选的人一定会信我，一定会来到我这里，所以你们要听我所说的话。耶稣基督的话就是启示，而他所行的一切的神迹都证明他是神，都证明他所说的话是启示。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呢，因为他从不说谎，而不是因为我们所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因为他所有的意念我们都能够理解。这就是常常人们在信仰当中跌倒的一个缘故。我们以为我们相信神，那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他所说的、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能够完全理解，所以我们才相信他。这恰恰是信仰的绊脚石。我们相信神，因为神是良善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因为神从不说谎。所以一个从不说谎的人，他说什么我们都要去相信他，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品格。那么同样，耶稣在这里边提醒，我是神，你们的思想是有限的，你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你们要相信我，因为我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相信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和完全解释，我们相信因为耶稣是那位从不说谎的神。 我们相信神，这位神为我们的好处付上了与天父分别的代价。我们相信神，因为他为我们的好处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我们相信神，因为他已经复活了。这一切都是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和思维无法所测度的，无法所能够完全明白的。我们相信神，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付出代价，为我们而死。那同时在这里边，我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不要以为我们不信神就不需要付出代价，而恰恰相反，我们不信所要付出的比我们信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而同时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相信神，跟随神，而我们不相信神，或者我们怀疑神，我们实质上在宣告神呐，你是个说谎者。而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说在证实，在见证神是信实的，所以这里边从来没有一个中间的道路。我相信我不相信，我介于相信和不相信的中间。这里只有唯一的道路，要么你相信神，要么你不信神，要么你是跟随神的，要么你是跟随这世界的神，要么我们是见证上帝的信实，要么我们就是见证上帝不信实，与魔鬼站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加利的众人所期待的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是一个有潜力的君王。他们却没有发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把上帝的恩典和真理所彰显的爱子。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能给自己填饱肚腹的饼和鱼。他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医术，他们看到的是耶稣行走在水面的本领，却没有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神迹对这些人挑起了他们的好奇心，挑起了他们的胃口，挑起了他们的政治野心，但是却没有生发出真正的信心。人对神的要求一直是具有挑战性的。再行一个神迹证明你是神，再行一个神迹，而上帝对人的回答，除了我的儿子耶稣基督这的神迹之外，没有其他的神迹了。难道我们不明白，神的儿子成为人，神道成肉身，岂不是最大的神迹吗？神的儿子为罪的人，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岂不是最感人的神迹吗？神的儿子胜过死亡，复活再来，这不岂不是震撼全宇宙的神迹吗？所以从创世到如今，耶稣基督就是那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最伟大、最有能力的君王来到世界上，不是用暴力，不是用强权来征服每一个人。最大的神迹是他能够愿意献上自己，谦卑的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牺牲给众人，说我是粮，你们来吃我，只有吃我，你才能够得生命，只有吃我，你才能得宝珠，只有吃我，你才能感受到神与人同在的喜乐和平安，只有吃我，你才能够不怕死亡。所以，这是上帝对待人的方式，这上帝救人的方式。他说，你只需要来信，领受我的恩典。今天来教会的人，我要问你三个问题：你害怕贫穷、疾病吗？你害怕孤独吗？你害怕死亡吗？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害怕死亡的人，正是由于死亡在他们想象中是空虚和黑暗的，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真正的生命。”而所有领受天粮的人，所有尝过上帝滋味的人，他们知道什么是喜乐，什么是平安，什么是生命，因为他们尝到了耶稣就是那天粮。而同时，所有领受过天粮的人，都有基督生命与他同在的特征。也就换句话说，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被我们所吃的天粮， 而我们怎么样去见证这样一位神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效法他，成为天良一样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愿意以一个谦卑的方式来面对这世界。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被吃的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吃亏的人，我们愿意用平安和温柔来对待暴力，我们愿意用生命满足的喜乐来面对贫穷，来面对这世界所带给我们的痛苦。我们愿意用微笑着来面对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知道只有全世界所有的人撇弃了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喜乐、盼望，带着这样的确据来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为一件事情，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天良，而我们尝过这天良。我们知道天良的滋味，所以我们可以微笑着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无论你是领受主餐的时候，无论你是处于分别孤独，甚至无论你是被关到监狱里，无论你是没有办法与我们众人、与弟兄姊妹完全聚在一起，一同来听到、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服侍的时候，你也仍然有喜乐和平安，因为你尝过天良，你知道天良的滋味。那么对所有还没有这样感觉的人，今天神的话语再次的向你启示，唯有吃耶稣基督，唯有吃他这个天良，也就是唯有完全的相信他，你才能够得到天良所带来的满足、喜乐、平安和复活伟大的盼望。我们知道粮食有益处，不等于吃到了粮食；知道粮食有营养，不等于吃到粮食。把粮拿到手上，盛在碗里，看它有多么好，也不等于你吃了天粮。吃了天粮，意味着真的拿起来吃下去，也就意味着信仰的生命，就是要全然的相信，全然的委身，全然的跟随。愿主赐福给你，愿主帮助你我，让这天粮成为我们一生真正的粮食，每天品尝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用天良的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真实，他就是神的儿子，信他的名，我们已经得了那美好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是何等的美好，天父上帝，你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仍然带着世界的渴求和贪婪，不断的希望你显一个神迹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断的求主你按照我们的方式给我们神迹。但是这是多么的可悲！主啊，最大的神迹，你已经向人类彰显了。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你成为人的样式，你服侍了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牺牲，你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你还要复活我们，因为你是那位复活的主。我们岂敢再奢求更多的神迹呢？我们岂能说神不爱我们吗？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赦免我们，愿主你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让我们成为一个 品尝到你天良滋味的人。愿我们生命带着平安，带着喜乐，带着满足，来见证主啊，你是神的儿子，主啊，我是你所拣选的人，我是你永远都不撇弃的人。愿主你祝福大家，保守我们众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特别为在狱中所经历患难的弟兄姊妹献上特别的祷告。愿主你成为他们的满足，愿主你这位以马勒内利的神除去他们的恐惧和孤独，愿主你胜过死亡的主除去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求主你把生命的平安、喜乐和极大的盼望赏给他们。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感谢主。